我们这个主日是第二次来读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的经文。那这三段经文是描述罪人的本质，也是在讲述罪人他的行为。这样的描述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接受或者明白的，那么非基督徒就更是如此了。有人认为这段经文他对人性有贬低，对人有侮辱，也有人认为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罪人并不是我们，这些所描述的是那些在监狱里面或者社会的人渣。还有人甚至会说这个经文是描述过去的时代，不是描述今天的时代，是描述那些古老的野蛮的民族。我们这些错误的认识会使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那这段经文的确是在描述人的悲惨，但不是在贬低人。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人极为尊贵，一方面告诉我们人是全然败坏的。所以这些描述人死在最终，描述人有邪灵在心中运行，描述人放纵私欲，都不是在贬低人，而是告诉我们是全然败坏的，告诉我们人是在最终是何等的悲惨的。所以圣经永远不会是单一的偏向一个方面，还一方面告诉我们拥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你和我是极为高贵的，一方面又告诉我们堕落之后人不再是高贵的，人也不是美丽的荣耀的，人是被罪所囚禁的，人是极为悲惨的。那这段经文它也不是在描述历史的一个阶段，它也不是在描述过去的一个时代，它是在描述现在，在描述过去，在描述将来，在描述所有在亚当之下的罪人。凡是按常理所生的人都是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因为亚当和夏娃之后所有的人都在罪中，那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本相就是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在直白宣告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在二章一节他使用一个特别的词来描述基督之外人的这种状况，这个词就是死。在上一周我们对他有了充分的解释，我们不是半死不活，我们不是还没有死的丧掉一丝的这些心跳或者一些的这个活动的迹象，人是彻底的死了，对上帝没有反应。保罗用这个死呢，它不是一种写作手法。什么叫写作手法或者比喻呢？我们记得在浪子的比喻当中，他的父亲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的小儿子是死而复得，那个死而复得是一种比喻，是一种比喻他的孩子从前丢失现在回来。而这里的死不是一种写作手法，它不是一种隐喻，它是讲一种真实的最严谨的表达。所以亚当之下的人就是死的，对上帝是死的，但他对罪是活的，他活在罪中，死在上帝面前，对上帝没有反应。所以死是与上帝生命的隔绝，死是无法对上帝转回的状态，死也是一种积极对上帝的反抗，保罗称之为过犯和罪恶。过犯呢就是有越界的意思，这个罪恶呢就包罗万象，不达标，达不到目标。所以这个死不是在那里无动于衷，这个死不是对上帝 只没有反应，这种死是对上帝积极的抗议，积极的反抗，积极的抵挡。所以人讲到罪人死的时候，不是讲一个人像一个死人安详在那里，他不能够骂你，他也不能够打你，他也不能够听你讲什么。这个死他不单是表达人的状态，更是表达人生下来之后他就对上帝有一种天然的抵挡和抗。你发现你的孩子，你让他看电视他乐意，让他吃零食他也愿意，让他做游戏他也愿意，带他旅游他也愿意，但你让他去读圣经，让他跟你去祷告是非常难的。孩子所愿意做的事情往往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孩子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往往都是与上帝无关的事情。所以人天然这种的死，这个表达的死不是一种的单单的一种死的状态， 而是用积极对上帝的反抗和抵挡。保罗说，过犯和罪恶重，但是一个被罪囚禁的人的话呢，他不认为自己有罪，他也更不认为自己需要救赎。可是罪他是看不见的，但是罪在人的身上呢，他能够将它表现出来，但是罪人无法察觉到罪的力量，也无法察言到罪在我生命当中是大有能力的。罪的欺骗性就是在蒙蔽人，使人看不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帮助我们揭发罪的存在，揭发罪的力量，揭发罪他每一天在控制我们。如果神不揭发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存在的话，人就如同瞎子，人看不见树木，也看不见任何事物。如果神的话光照我们，我们不但能够看见罪，还能够看到罪大有能力，它不断地辖制我们整个的人，辖制我们的人生。所以罪的存在绝对不是一种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出来，真实可见的。保罗第二节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这个行事为人呢，乃是告诉我们罪是透过一个人的生活来显明他的存在，显明他是有力量的，他在肢解你的人生，他在控制你的生命。耶和华对该隐说，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这个罪伏在你门前，我们去思想，该隐能够看见罪吗？看不见罪，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到罪的存在。耶和华没有对该隐说，你门前有狮子有老虎，如果老虎伏在你面前你可以看得到，但是罪它是有用一种人格化的表现，它伏在你的门前，伏在你的生命当中，它像一只老虎，它像一只狮子，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它。罪我们很难看见，但是罪可以感受得到，罪我们肉眼不得见，它的真实和力量在圣经是可以看到的。一个人的生活就表现他自己所信的，一个所信的人，他信上帝，他的生活就有属上帝的生活；如果他不信上帝，他就有属世的生活。所以一个人若追求物质，物质至上，为了得到物质的丰富不择手段，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如果一个人他凡事都是以有用和没用来衡量他要做的事，他追求的东西，那这个人就是个实用主义者。今天我们问某个弟兄某个姊妹，你学什么专业，我们不是问这个专业到底有对人有什么贡献，我们对问这个工作对你的就业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典型的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所以一个人他所表现的就表达他的信仰。所以一个不相信这个超自然事物的人，他就是个自然主义者，他不接受一切超自然的事物，他只接受现在的事物，能够所见的可以被证实的可以摸得到的事物，他就是个自然主义者。圣经上告诉我们，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凭他们的果子来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一个人的生活就表现他是否被罪所控制，还是他被上帝所治理。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就告诉我们，罪很难看得到，很难察觉得到，但是你的行事为人就显明罪在操控，罪在支配一个人的生命。清望图有一段祷告词描述罪，他说，罪是我的疾病，我的怪物，我的敌人，我的毒蛇，在我出生之前就生出，在我生命中活跃，在我品格中健壮，统治我各样的感官，如影子一般把我追随，混杂在我一切思绪之中，是把我锁在我灵魂国度里的锁链。这是祷告词的描述，罪不单在我生命中，它控制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一切的意念，罪它都在控制。正如保罗在本段所讲的，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被罪所捆绑，被罪捆绑囚禁的表现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的私欲，这就是被罪所掌控的一种人生。可是我们谁能够 认为自己里面是有罪的。我们活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当中，用自己的观念来判断是非，用自己为起点来判断善恶，所以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在上个世纪末，《西游记》上映，而看到《西游记》的大多数的媒介是黑白电视。后来有一个小朋友告诉他的朋友们说，唐僧他的袈裟是红色的，他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信。他说不可能，唐僧的这个袈裟呢是灰色的，怎么可能是红的呢？所以小朋友们就僵持不下。他说那好，那你跟我就去我们家去看看去。结果发现这个袈裟真是红的，因为他在电视是黑白的。所以人活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当中，他是以自己来判断是非，来判断一个标准，来判断对与错，来判断黑与白。所以这个封闭的体系当中，如果不被打破的话，他永远不知道在这个灰色的袈裟背后，透过彩色电视可以看到是红色的。在新闻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没有来之前，当时整个犹太人信仰的体系好像一个顽固的固若金汤的封闭的体系，而这个体系是被那错误的文士，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用错误的解经方式建立起来一套罪的观念。而这套罪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行为若超越他们所吩咐，那就是罪，心里根本就不算罪。在这个封闭的体系当中，这些解释律法的文士，这些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罪，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他们在律法的解释上出了问题，他们的罪的定义也自然就错了。在登山宝训，耶稣特别举了其中的一项，我们来说，就是论奸淫。论奸淫，耶稣不是在解释一条新的律法，耶稣在正确的解释律法。什么叫论奸淫？因为律法告诉你说不可奸淫，耶稣就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听见妇人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个听见有话说是谁呢？是那些法利赛人，是那些文士，他们错误的解释了淫乱的罪。他们认为你在婚姻之外和婚姻之外的第三者发生了性关系，那个叫淫乱。但是你心里有淫乱，想和这个人有思想的淫乱，这个还不是罪。但是在他们封闭的体系里面，认为心里的淫乱根本不会被视为罪，也不会被定为罪，所以他们的体系当中建立起一套自义的体系。但是耶稣来了之后呢，就打破他们这个对罪的观念的认识，告诉他们，你们所有淫乱的罪的根源是源自于心。当你看到一个妇女，当你看到一个男人心里想和他发生关系的时候，就已经犯了淫乱的罪。而这个淫乱罪的定义呢，不单是一种表现和行为，更是从内心里滋生的各种的邪情和私欲。所以耶稣闯入他们的世界的时候，不单重新正义解释律法，也重新对罪有了合乎圣经的定义。我们其实和法利赛人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封闭的体系来判断自己。法利赛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他们按照自己的那套体系，他们认为自己是义人，他们认为法利赛人之下的犹太人是罪人，他们认为税吏和妓女是罪人当中的人渣，他们认为外邦人不配称为罪人，他们不过是烧地狱烧火的柴火。就总之，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今天若要问你谁是罪人，没有一个人立马回答说我是罪人，他一定想到那个在新闻上报道的那些社会的人渣，那些官府里的贪官，或者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认为他们是罪人，你还深信自己是黑暗中的光，深信自己能够给别人指明方向。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罪人。你面对你的孩子，你永远相信自己是光明的圣洁，你每天挑剔孩子无数的问题， 挑剔孩子学习的问题，说话的问题，挑剔孩子做事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总是一大堆，可是你却没有毛病，你好像那个光明的指引者，告诉他你应该如何如何去生活，你从来不去看孩子所有的问题都是父母造成的，我并不是原生家庭观念，而是孩子所有的问题都是父母的付出太少，方法不当造成的。除了父母不能改变孩子的罪外，很多事情都是方法和付出不当造成的。可是我们经常指责孩子不像样，希望孩子能够像老王家的孩子，像老李家的孩子，但是希望孩子不要像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不太像，他不太好，不太像样。你对待自己的配偶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配偶说我有罪了。我们是在家里挑剔配偶的各种毛病，我们用各种言语讽刺自己的配偶，因为他相信在配偶面前自己是光明的，自己是圣洁的。我们很难发现挑剔配偶的人自己是一个严格的律法主义者，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才会对自己的配偶指点上下挑剔，用言语辱没他。经验告诉我们，人的本性皆是如此，这就是罪的本性。人谁会说一章三节就是描述了我，我就是其中的罪人。如果你还认为就是经文跟在座的各位你没有关系，我想你的心里的黑暗是何其大。你认为那是古老的野蛮的民族不是我，你的黑暗就更大了。你认为那是过去不是现在，那你永远不会感叹神恩典的惊奇，更不会感叹如此悲惨的我，在那种祸患，在那种极为人生悲惨的最低谷，上帝的恩典领导我。所以一个人对罪没有感到他邪恶的惊讶，他也不会对上帝的恩典发出惊叹来，他也不会认为神的恩典是何其的浩大，临到像我这样的罪人。那保罗接着说，行事为人他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保罗用三个圣经常用的主题进行归纳，就是世界、魔鬼和肉体。二到三节告诉我们，一个人行事为人，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他的行事为人要被世界支配，被那个魔鬼支配，被肉体所支配。这个世界、魔鬼、肉体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而且有时候被称为魔鬼的三支箭，就是世界、魔鬼和肉体。最支配我们的方式，保罗把它列举出来，这三个方面，而一个罪人的生活就是被这三者所控制，而他的生活，他罪的存在也透过这三者表现出来、表露出来、体现出来。我们要了解这几个定义，首先就是要随从今世风俗。我们认为这个今世风俗我们很好去理解，昨天我发现这个词很难理解。我们要知道以弗所书只有六章，但是历史上有一位传道人以弗所书六章讲了多少年，讲了13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仲马前牧师。以弗所罗马书16章他也讲了13年，所以不知道他怎么讲的。后来我发现他的就是书里他把每一个词解释都非常精细。这个今世和风俗，我们可能就认为世界各国各地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它的风俗，可是这个解释并不符合这段经文。也有可能说随从今世风俗是指这个世界的各种元素，比如山水和天空，这些也不是。那么在新译本的翻译呢，它翻译为随着时代的潮流，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照着这个世界，照着这个世界的时代。他们不是指各地的风俗，它也不是指这个物质的世界，山水河川都不是，它乃是指这个世界有一套的体系，这套体系的生活方式与上帝是无关的。那仲马田牧师的解释更加得当，他说这个什么意思，乃是说它是远离神之生命的见解、想法和组织。而斯洛德在他的注释书里、解经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与神无关的世界体系就被称为今世的风俗。我们可能很难理解这个观念， 当一个人离开上帝之后，罪人他就被罪所捆绑，他不按照神造他的目的建立自己的人生。因为离开上帝的人，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见解，按照这个世界的影响来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而这种生活叫随从今世的风俗。以弗所书就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个观念更好的理解是要知道神造人的目的，神为什么创造万物，神为什么创造人，圣经很明确，就是为了他的荣耀。以赛亚书43:7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为我所做成所造成的。意思很明确，每个在地上存在的被造之物，它有一个最崇高最大的目的，就是按上帝的旨意活着，荣耀上帝。我们人也是如此。西敏问答第一问告诉我们，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目的，任何事物它的存在都有它一套生活的规律或者法则。它一旦离开这个目的，离开这个法则，它就失去了意义。我想这个很容易理解吧？你拿你的装水的杯子，你装上那些污秽的水，那这个杯子就失去了意义和目的。你可以把这个杯子呢，可以把它给扔掉。但是堕落之后的人呢，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支配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按上帝的旨意、按上帝的意愿活在这个世上。这个叫随从今世的风俗，按照这个世界的时代。你在未归信基督之前，你并不是邪恶之人，你或许在众人里面你是有道德榜样的，你是值得别人效法的，你也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罪，你喜爱追求公义的事，热爱那些良善的事，对别人施予怜悯，甚至超越很多的基督徒。但是当基督徒对你说你当悔改信主耶稣的时候，你不以为然，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罪，因为罪在支配你的人生，在控制你的人生，它在肢解你的人生，掏空你的人生，填满你的人生，使你不按神的意思活，也不能不愿活出神让你活出人生来。什么叫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不按上帝的旨意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被罪所控制的人。很多人一生他追求享乐，他享受各样的生活，有人热爱旅游，他们周游世界，要走遍世界每一处的名胜古迹，一生都在旅游的路上。有人他一生喜爱行善，他行善的脚步到那些最落后最古老的地方去。有人一生为工作而努力，他是个工作狂，他的工作换来的回报，换来的财富，他功成名就，但是他们仍然是放纵肉体的人，他们仍然是随从今世风俗的人。他们尽管生命当中不是罪大恶极，他们不像那些监狱里的诈骗犯，他们也不像监狱里的淫乱者，他们更不像监狱里的诈骗，都不是。他们的人生令我们向往，他们的事迹也令我们感动，他们所作所行也激励了无数的人，这些可能都很好，但是他们的人生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支配自己的人生，他们的行事乃是按这个世界的时代，他们的人生无论多么令人羡慕，在神眼中是悖逆之子。你或许就是这样的人，你并不以为荣，你在未归信主之前，你比任何人都优秀，你从来不像那些恶人所过的生活。但是到你信主之后，你要明白，哪怕你不是罪大恶极，只要你没有按上帝的旨意生活，你就是被罪所控制的人生，被罪所奴役的一种人生。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蒙恩了，也要请你能够明白，你的人生的全部都要被上帝的旨意 所支配，不然就是效法这个世界。保罗劝勉那些得救的人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教你们查验何为神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如果一个基督徒已经得救了，他效法这个世界的话，他又同样回到那个被罪所影响支配的人生中。你也可能每天效法这个世界的世代，因为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生活都令基督徒向往，他们周六可以去电影院，他们周六可以去旅游，他们礼拜天可以去别的地方享受诗和远方。可是基督徒的生活和他们不同，你也可能羡慕非基督徒的婚姻，那样的婚姻是梦幻式的婚姻，但你从来不想在你现实婚姻当中按照圣经的教导，在福音当中接纳你的配偶，饶恕你的配偶，为你的配偶牺牲自己的全部。你也可能追求诗和远方，你也希望将来可以去世界每一个地方，但你却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带着荣耀的使命到那些从来没有上帝之名也没有发现上帝荣耀的地方走遍各地。你顶多算一个荒野求生，绝不是在治理这地的旅游。你或许希望你的工作稳定，收入也稳定，可是你在你的工作当中没有像侍奉天上的主一样对待你的员工，对待你的老板，你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区别。你也可能盼望你的孩子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你也希望把你的愿望都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但你从来不盼望神的应许早日在孩子身上能够实现成就的话，你整个的人生不是被神的旨意而支配，而是被整个世俗的时代、世俗的潮流所支配。你现在人生就是个破烂不堪的人生，需要修补，需要装饰，需要重新被建立起来。你不要认为无所谓，你要小心这个世界的风俗，它像一只猛兽一样在支配你的人生，控制你的生活，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家庭，肢解你的思想行为和意志，掏空你整个的人生，把世俗的垃圾填满你的人生，使你不按上帝的旨意活着，你还认为那就是我向往的人生。保罗告诉人说，死在最终过犯的人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各位，你可能还没有明白救恩，你可能在父母眼中极为优秀，在学校眼中极为优秀，在你的同学里面令人羡慕，只要你没有按上帝的旨意活着，你的人生就是被罪所囚禁掌管的，你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就需要回到福音当中，信从主耶稣。保罗用另一个词继续的解释，叫顺从空中的掌权者。保罗进一步的解释比这一个更显得令我们难以接受。保罗说，我们败坏的原因有魔鬼在控制我们，这个评语令人反感，令人不安，也难以接受。或者有人说，跟我什么关系，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鬼，就一笑而过。上一周我和我的妻子在听福音书，听到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身上有七个鬼曾被赶了出去。我妻子就问我，哎，你有没有感觉像听小说一样，我们感觉魔鬼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想魔鬼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太多的证实，圣经有非常明确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林后路四章四节，魔鬼被称为这世界的神，主耶稣称他为世界的王，路加福音称他为鬼王别西卜。魔鬼的存在极具真实，甚至很多基督徒不相信魔鬼的存在，他非要亲眼看见他才相信。这里告诉我们，魔鬼是首领，首领就是元首的意思，掌权者。魔鬼是一切邪恶的首领，他原来并不是邪恶的，原来是美丽的柔美的天使，因为骄傲犯罪堕落成了魔鬼，他从那一刻起就开始诱惑亚当和夏娃，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攻击上帝的百姓，拆毁上帝的群体， 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他也试探用各种力量来攻击耶稣基督。魔鬼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邪恶的，他是与神为敌。这个世界里反对关于魔鬼的教导，天主教公开反对保罗 这些经文的教导。天主教说这一节经文的教导是最恶劣的异端，他们不相信一个不信的人生命当中是被魔鬼所操控的人生。魔鬼他的确看不见，中国的这个鬼呢，要不就是僵尸，要不是美丽的野鬼，我们根本看不见，那都是被人一种具体化的。但是抽象的鬼我们根本是看不见的，我们因为看不见就不相信魔鬼的存在，我们看不见圣人也不相信圣人存在，神也看不见也不相信神的存在。有人说如果能够看到魔鬼的存在像福音书一样具体体现出来，我才相信魔鬼是真实的。是的，今天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像福音书一样讲的魔鬼把那个人用铁链锁上，然后跌到水里，跌到火里，让他屡次来虐待自己，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场面。不，魔鬼不一定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所有的人，来控制这个世界，并不是说魔鬼有能力控制整个世界。神是世界的创造者，是这个世界的至高者，魔鬼是只不过在神的许可之下来支配整个不信的世界，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而整个不信的世界所有的体系，魔鬼是他的首领，是他的主帅，在引导这个世界抵挡神，远离神，远离光明和圣洁，来抵挡福音。当我们看到那些惨无人道的政治运动，我们看到嗜血如命的那些经济战争，我们看到毫无人性的文化，这不是一个人的，不单是一个人的思想，也不单是一场的运动口号，乃是邪灵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我们不应该将一个邪恶的人视为乃是人格的问题。我们讲到希特勒，认为希特勒他就是人格造成的，嫉妒犹太人，他就想把犹太人进行灭种计划。我们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更高的那个属灵的层面，因为你根本没有明白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这个属灵的世界，一个是上帝掌管的，一个是上帝许可魔鬼在不信的这个世界当中用他的能力和体系来控制掌管整个的世界。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可能看不到一个人张牙舞爪，也看不到一个人力量大到一定地步没有人可以控制了他，但是无论你的道德多么高尚，你的道德多么败坏，只要你不在基督里面，你就是魔鬼的奴隶，魔鬼就是你的头，他是你的元首，他在支配你的人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魔鬼使罪人不信，魔鬼使罪人不接受基督荣耀的福音，因为魔鬼被称为撒谎之人的父，他的特长就是撒谎，他的特长就是来扭曲真实的，将真实的把它变成那个虚假的，将那些弯曲的变成正直的，让你认为假的是真的，真的是假的。我们在魔鬼的控制之下，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神，不相信有魔鬼有天使，也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更不相信这个世界有超自然的事物，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一切都是进化的， 一切都是宇宙爆炸所带来的。魔鬼使用这样的诡计使我们拒绝福音，各样抵挡福音的学说都是魔鬼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任何一种主义，只要它给人带来生命的摧残，抵挡上帝，远离上帝的话，这种主义的那个创造者和那个学说的研究者，他就是被魔鬼所控制的。马克思就是，希特勒也是。魔鬼是撒谎之灵的，他控制这个人发展出一套一套错误的学说来笼罩这个世界。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中，接受他们所讲的假的，拒绝那个真的。我们不要认为自己非常美，不要认为自己心中好像没有任何魔鬼的运行。只要你拒绝福音，接受一切虚假的，拒绝一切真实的，随从黑暗，拒绝光明的话，你就是魔鬼的奴隶，他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支配你们，好像在你生命当中运行是一样的。纵然如此，我们从圣经可以得知，神有大能，他把我们从魔鬼权下救出来归向神，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保罗接下来他又讲，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三节保罗的这个用语有了转换，他的转换用了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保罗可能会担心他们引起误会来，好像说就你保罗没有随从今世的风俗，就你保罗没有被魔鬼的这个邪灵在心中运行，保罗可能处于这个角度就加上了我们也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就表明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一样的，保罗和以弗所的教会也是一样的。一样做什么事情呢？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气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将自己纳为放纵这个私欲中，这个表达令人感到奇怪。我们都知道保罗的人生，保罗的人生比我们每一个人更优秀。在腓立比书，保罗亲自来介绍自己未蒙恩之前的状态，来表达他那种律法主义的执着和精神。我们无法在保罗人生当中看到保罗是一个放纵肉体私欲的人，我想你也不认同。如果我告诉你说你是个放纵肉体私欲的人，你也并不认同，甚至说我没有无节制的刷短视频，我没有无节制的吃喝，我没有无节制的追求美貌，我也没有无节制的来睡觉，我根本不是那个放纵肉体私欲的人。保罗比我们更是如此。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六节，保罗说，我可以靠着肉体夸口，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着肉体，我就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从血统到行为无可指摘，遵行律法找不到任何的漏洞，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法利赛人，他又是法利赛人中的领军性的人物，就是佼佼者，将来可能要做到那个领袖的角色里面。法利赛人的行为是绝对自律的，绝对严格的，绝对在外表是敬虔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法利赛人。我们今天说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我们连假冒为善的地步都没有做到。我们有谁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们有谁常守十分之一？有谁常行公义怜悯的事？我们有谁常常把经文戴在自己的额头上，戴在自己的手上，戴着做成穗子穿在身上呢？好像没有一个人。保罗比他们更优秀，更无可指摘，怎么能说他自己放纵肉体的私欲呢？而这个放纵肉体的私欲，乃是指未被重生之人都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无论你多么高尚令人称赞，只要你的内心没有被神的大能所更新，你就是一个放纵肉体私欲的人。这个肉体的私欲常常令我们去误解， 这个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这个词，在圣经，在圣经有不同的使用方式。那这个肉体是个定义呢，就是下半节，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是肉体私欲的定义。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肉体的想法享受，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的话，这个叫肉体放纵，肉体的私欲。那么这个肉体在圣经有的时候是指向人的身体，在罗马书一章二节说，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有些时候这个肉体呢，它就是指向耶稣的人性，或者指向人的整个的身体，有的时候指向是整个人类，凡属血气的都如花草一样枯干。那这里的这个肉体呢，是指向整个人类，所有的人属血气的他都会生命枯干到死。还有一层意思，这个肉体指向堕落之后的本性肉体。所以肉体的私欲呢，它不是指简单无节制的生活，乃是指堕落之后的本性，自我为中心，与神为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对这个肉体有了更好的解释。保罗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保罗怎么解释肉体是什么？体贴肉体的人与神为仇，不服神的律法，结局就是死。所以肉体不是指，这里的肉体不是指一个人整个的身体的一个部分，而是指堕落之后受罪影响的人，他的每一个部分都受到罪的影响，这个叫肉体。就包括了我们的理智，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身体，整个都被称为肉体。堕落之后的整个的人都是以神为敌的，不是一部分。有人说你的内心与上帝为敌，你的理性不是，不是。圣经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被罪影响之后，他的每一个的感官，他的每一个的意志，每一个心的功能，全部都是以上帝为敌的。这个叫肉体的表达。那么放纵肉体的私欲，乃是指堕落之后的人被罪支配无节制的生活。而这种表达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你如何可以看见罪，就是你生命当中无节制的生活，就是罪在操控你的人生。今天各位都在锻炼节制，有很多书，多少天锻炼一段，多少天操练一种习惯，还有人推这个课程叫21天养成良好的习惯，对吧？让你变得更有节制，让你变得能够在某个领域当中更加成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节制的欲望不是单单一个习惯，而是被罪所操控控制的人生，他就无节制的生活。我记得我认识一位基督徒，他就参加那个21天训练的课程，那使自己变得更精炼，进行瘦身计划，让自己的时间更充分，利用闲散时间做非常多的事情。这个是有效的，这个是有果效。因为美国的一些人研究，他说在177位的成功人士里面，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早起。你可别说，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没有早起啊。他的调查是，成功的人是因为早起，早起的人生活有规律，早起的人不容易发脾气，早起的人他待人随和，但那些起得晚的人意志懦弱，生活没有规律，自然就懒惰贫穷追着他。可是圣经不这么讲，圣经不说那是无节制，被罪操控的人生就是放纵自己的私欲。但私欲这个词是堕落之后使用的，而未堕落之前是叫被称为欲望。欲望是什么？欲望是一切生活的动力。 上帝把欲望放在里面，人才会有行动，有想做的，有想去的，有想玩的，有想看的。没有欲望的话，无情无欲，这个人就不是人了，他就变成一个机械的、僵硬的。啊，周望禅就说，这个欲望在圣经里面本身就是中性的啊，不是，就是好的。海德韦德问哪也说，神造人原是好的。这些欲望包括什么？包括饥饿，对食物的欲望，饮水的欲望，我们想休息睡觉，喜乐快乐娱乐的欲望，性欲，或者你想让别人都到你面前来，你有这种吸引力的欲望，这些都是好的。整个被造界所有的被造物里面，它都有它的欲望，在人身上也是如此。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那人也包括在内。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正确的欲望，我们有想吃的，有想玩的，有想做的，你也想打游戏玩王者荣耀，没有问题，这都不是罪。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当罪进入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之后，他那个好的正当的欲望从此就被罪所支配，而这个罪就像一头被惊吓的野牛一样四处乱转，然后带着你四处奔跑，根本不顾及你的身体，也不顾及你的需要，那个叫放纵肉体的私欲。你比如说睡觉的欲望，睡觉非常好，每个人都希望多睡一会儿，因为睡的欲望是上帝给我们的，白天工作晚上休息，若是每一天都沉于这样沉迷于睡觉的话，不分白昼不尽责任的话，持续下去，这个叫什么呢？放纵肉体的私欲，这个不是一个习惯，这叫最操控你的那个原来的欲望变成了私欲。很多人睡觉的人呢，他的精神并不焕发，经常嗜睡的人的话呢，他不尽责任，懒惰，整个精神变得非常的萎靡。我们也有休息的欲望，休息也很好，可以让自己压力得以缓解，但如果为了懒惰而休息的话，这个休息就变了意义。如果你的休息导致你的家庭矛盾升级，你也不顾及家庭其他成员的忙碌，这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因为每个人都想去休息，休息控制了你的话，你的家就会变了样子，你的生活也会变了样子，不是和睦，而是变得整个的家破烂不堪。我们也有食物的欲望，我们喜欢吃各种美食，我也每一天按照适当的时间去进食，都是好着无比的。但如果为了肚腹，为了肚腹每一天想着吃的话，这就叫什么呢？以肚腹为神，这叫放纵肉体的私欲。今天很多短视频上有那种吃货王啊，然后要把那些自助餐都要吃倒闭啊，每天考虑着吃什么，几点吃，去哪吃，每天都考虑这些，那这个人他就被食物的这种欲望所控制，叫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也有娱乐的欲望，什么叫娱乐？按百度的定义是通过悲喜剧、各种比赛和游戏、喜乐、舞蹈表演、欣赏各种等等，这个被称为娱乐。我们教会是可以看电视的，看电视不是罪，看电影不是罪啊，你打游戏也不是罪，这些都属于娱乐的欲望。但是这个欲望一旦，
但是
你的欲望一旦被控制了，你每天无所事事，你每天就活在这个娱乐的生活当中，离开娱乐生活没有意义，每天因为娱乐让整个家鸡犬不宁的话，那你的生命就是被这个娱乐的那个私欲所控制。无论你去看歌剧也好，你是看各种演出、看木偶剧，什么都没有问题， 你看足球赛也没有问题，但是为了这些事情失去了你人当尽的责任，也丧失掉你当有的节制，让你在信仰上毫无喜乐的话，这叫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认为加尔文很严谨，后来我在加尔文他的书里面看到加尔文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加尔文喜欢喝红酒，加尔文喜欢投飞镖，加尔文爱好很多的运动项目，是个很风趣的人。其实到我们中国，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娱乐的欲望是好的，没有娱乐的欲望，人就不知如何的让自己的生命更丰富一些，更加去感受大千世界的不同。但这个欲望一旦被那个罪所操控的话，那些爱好娱乐人，他们为了使自己娱乐，他们让自己的孩子丧了生命，为了自己的娱乐穷家荡产，为了娱乐的话让整个家里变得不和睦，而这个娱乐是被欲望是被罪所操控的。性欲也非常的好，人到一定年龄想结婚，到了一定年龄有性欲的冲动，这些都是好的，上帝给我们的。如果你到了20多一点没有性的冲动，也没有想进入婚姻的想法的话，你反而不正常了。欲望上帝给人的，但是为了性去结婚的话，那这个婚姻就被了性欲所操控了。如果为了性去交往异性朋友的话，这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在婚姻之外寻求各种放纵的欲望性欲的话，这都是被罪操控的一种表现。我们也有成功的欲望，我们希望自己的家庭成功，工作成功，希望每个地方都成功，希望被别人称赞认可，这也是好的，也没有一个人不盼望成功，没有一个人不盼望在某个领域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是正当的欲望和想法。但是如果为了别人称赞自己成功而成功的话，这叫私欲。如果没有得到称赞，我们就丧志，一旦成功失败了，就被情绪大大的控制，这叫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有人喜欢阅读，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喜欢读刊物读电子书，这些都没有问题，都是好的。如果这些事物让你失去了对上帝话语的敬畏，对圣经索然无味的话，你这些爱好就成了肉体的私欲，它在支配你的人生，而无法一一的举例去说明，因为太多的欲望了。希望你能够举一反三，任何欲望都是好的，罪进入之后就成了私欲。私欲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是只顾自己的，私欲是不顾别人的。如果某一种的愿望被罪在你生命当中支配你的话，成为一种只顾自己的生活的话，你就发现罪在你的生命中，这个不是一个习惯，这是罪在支配你的人生。圣经把这个无节制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上去，不是简单的无节制，而是罪在你生命中其中的表现之一。如果在你生命中有任何一种欲望使你失去了如今的责任，让你变得没有节制，让你家庭陷入争端的话，使你无法正常的生活，那叫放纵私欲，那不叫你想要的生活，那也不叫说我就这样生活，我就爱这样生活，你就看不到罪像一头猛兽一样来支配你，让你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孩子大发脾气，你还认为自己又光明又良善，我多酷，我的地盘我做主，那叫罪的控制你的人生。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你刷短视频没有问题，这个不是罪，你可以刷，每天都可以刷，不管孩子不管丈夫不管你，每天都可以刷，你可以试一试被罪操控的那种人生生活。刷短视频它是娱乐欲望的一种表现，它并不是罪，它如果使你不想工作，每一天都沉迷于这些虚拟的网络里面， 也使你不顾自己丈夫的忙碌，也不顾自己妻子的忙碌，也不管孩子的学习，不陪伴孩子的话，你的生活每一天打开就是刷刷刷刷刷，而且使你远离上帝，使你对属灵的事物失去了热爱，这就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叫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有太多的例子需要举，无法把它一一举出来，但是罪的支配是真实的，是可见的。今天已经在主里的人，你不要认为我透过一系列训练让我变得更节制，不是，你要看到罪在操控你的欲望，让你成为一个只顾自己肉体享受人。你需要的是主耶稣的救赎，你需要是上帝的拯救，你需要是上帝的话充满你的生命，而不是透过那些所谓的技术层面的训练让你变得拥有节制。我相信那些 是能让你变得成功的，但是并不能让你意识到我的人生是被罪所操控的。弟兄姐妹，从前罪不断地支配你的人生，控制你的人生，肢解你的人生，掏空你的人生，填满你的人生，使你不按神的意思活。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活过来。神使我们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他使我们脱离那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归入基督。他使我们做基督的仆人，不再做被肉体奴役的那个奴隶。你或许今天被种种私欲支配，被罪所支配，你当做的是当信主耶稣，他的能力是大的，你呼求神，神必救你。你的人生过去是何等的悲惨，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主的恩向我们显明，我们不得不惊叹上帝的恩典。我们认为自己自义的不得了，我们在圣经当中发现我们不是自义的，我们的人生从前罪做了我们的王，他伏在门前进入屋中来操控我们，神的能力进到我们心中，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我们来祷告，我们起立。